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资料啊。
嗯，
通用汽车就是 GM， 他们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那个完整记录。
对，这个记录很关键。
是的，这可不是普通的财报，感觉里面藏着不少关于这家汽车巨头未来走向的关键信息。
没错，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你从这份通常可能只有分析师啊、投资者才会去细读的专业记录里面挖出点最有价值的干货。
嗯，
通用最近的战略调整感觉挺大的，尤其是在电动车和传统燃油车之间这个平衡怎么搞，还有就是怎么应对贸易关税这些头疼的问题。
对，
咱们就来一起捋一捋，看看他们到底说了啥，又打算怎么做。
行，这份记录啊，确实信息量很大，而且挺有意思。你看表面上通用是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是
业绩超预期，还上调了全年目标，对吧？
对，
但这个数字背后啊，其实是他们在市场和政策快速变化下做出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在电动车，就是 EV 战略上，感觉像是一个急转弯儿。
急转弯，
我们等会儿会深入聊聊这些决策的背景，还有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感觉就像是旁听了一场他们重要的内部战略讨论会一样。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咱们就这开始看看通用给盘棋打算怎么下。
来吧。
好，那先看最直接的财务数据。通用汽车第三季度的表现确实很抢眼。每股收益，就是咱们常说的 EPS， 达到了2.80美元，
2.8块。
对，这比市场普遍预期的要高出快5毛钱了，
是高不少。
然后营收呢，485.9亿美元，也超了预期，超了30多亿。
对，
而且在美国老家，他们的市场份额说是自2017年以来，同期最高的，利润率看起来也不错。
是的，
连之前好像有点挣扎的那个中国市场，这次也重新盈利了。
对，中国业务也回来了。
所以啊，他们挺有底气的，提高了全年的业绩预期。
这些数字确实很能打，非常亮眼。但光看数字还不够，得看看是怎么做到的。
对。
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通用汽车在运营管理上的，可以说是硬功夫。
硬功夫。
比如说啊，他们已经连续10个季度，促销花的钱都比行业平均水平低。
哦，就是说没怎么靠打折来冲销量。
对。没怎么打价格战，然后库存也控制得很好，经销商手里的车比去年同期少了 10%。特别是燃油车周转很快，电动车的库存呢，他们也在主动削减，比二季度末少了差不多30%。
这说明他们在很灵活的，就是说根据市场冷暖来调整生产和销售节奏。
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精细化运营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现金流非常健康。
哦，
调整后的汽车业务自由现金流达到了42亿美元，这个数字很可观。
42亿确实不少，
就说明他们过去10年推动的那个结构性改革啊，就是为了聚焦盈利能力和稳定的现金回报，现在看来效果确实出来了。这不仅仅是卖了多少车的问题，更是这个赚钱的能力的体现。
确实，赚钱能力才是硬道理。不过他们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对吧？关税就是其中一个大头。
对，关税影响很大。
第三季度关税带来的损失他们说是11亿美元。
11亿。
虽然比预期的稍微好点，因为从韩国进口少了点，但这仍然是个不小的数字。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这就是他们策略调整的另一个关键点了。通用表示啊，通过调整市场策略，优化生产布局和控制成本，他们自己消化掉了，就是抵消了超过30%的关税冲击。
哦，自己扛了30%多。
对，而且他们还提到一个新情况，美国政府最近扩大了一个叫做 MSRP 关税抵消计划的范围。
MSRP， 就是那个卖厂家建议零售价。
没错，简单说，就是政府允许更多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汽车零部件能享受关税优惠。
哦，
这对通用这种正在加大美国本土生产力度的公司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能提升他们国产车未来几年的竞争力。
说到本土生产，通用确实在加速。 我记得之前宣布了40亿美元投资，要把一些生产线搬回美国。
是的。
这次电话会议里又提到，要将在堪萨斯州 Fairfax 工厂生产的那个雪佛兰 Equinox。
嗯，那款 SUV 很火。
对，很受欢迎的 SUV， 产量要增加一倍以上。
翻倍。
他们的目标是未来在美国一年能生产超过200万辆车。
这个量很大了。
还在纽约投了近10亿美元，要生产新一代的 V8 发动机。哇，这动作可不小。
这些投资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怎么说？
一方面是直接应对关税压力，减少进口依赖，对吧？
嗯。
另一方面呢，也是对整个贸易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通用还特别强调了，这些投资都是在严格控制资本开支的前提下进行的，不是盲目扩张。
哦，有纪律性。
对，他们的算盘是，就算关税政策持续时间比预想的要长，通过这些本土化措施，到2026年，他们实际承担的净关税成本，就是扣掉自己努力抵消那部分之后，可能会比2025年还要低。
还能更低啊。
可能这对于他们恢复北美市场历史上那个8%到10%的高利润率目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棋。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说是这次财报会议里最让人意外，也是讨论最多的一个点了。
嗯，电动车。
对，通用汽车对电动车战略感觉像是踩了一个急刹车。他们非常直白地承认了，因为监管环境，特别是费德州政府给消费者的那个购车补贴，到期了，
补贴没了，
所以短期内电动车的普及速度会比他们原来想的要慢得多得多。
这个判断啊，引发了一连串重大的调整。你想啊，如果电动车卖得没那么快了，那专门为电动车建的工厂配套的供应链，它的利用率就会下降的吧？
对，空转成本高，
单位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通用做出了几个大动作。第一个，把密西根州的 Orion 工厂，本来是要生产电动车的，现在决定掉头，改为生产传统的燃油车。
等等，这可是个180度大转弯啊，从电动车工厂变回燃油车工厂。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计划是2027年初复产之后，生产凯迪拉克的大型 SUV， 就是 Escalade， 还有下一代全尺寸皮卡。
哇！
第二个动作，他们把之前和 LG 合资在密西根建电池厂的计划也调整了，把股份卖回给了 LG。
电池厂也不搞了，
至少这个合资的是退出了。第三个，他们决定停产在加拿大 Chemy 工厂生产的那个 BrightDrop 电动商用货车。
BrightDrop 也停了？
对，这个工厂未来的用途还在评估，理由是商用电动货车市场发展比预想的慢太多，加上监管和车队激励政策的变化，这块业务变得越来越难做。
这些调整听起来代价不小吧？又是改工厂，又是停产的，
代价确实很大。他们在第三季度因此就计提了高达16亿美元的特殊费用。
16亿美元？
对，16亿美元。这里面大部分12亿是所谓的非现金减值。
非现金减值，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对之前的一些投资，比如 Orion 工厂转型相关的设备、电子产能、下一代氢燃料电池的研发投入，还有以前积累的一些和燃油经济性法规相关的积分什么的，进行价值重新评估，发现他们不值那么多钱了，就在账面上减计掉。
哦，就是账面损失。
对，另外那4亿是实打实的现金支出，主要是付给供应商的合同取消费。
真金白银挖出去4亿。
嗯，而且他们预计第四季度还会有和 BrightDrop 停产相关的更多费用要计提。
哇，这决心够大的。他们这么做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大的损失？
通用的逻辑我理解是长痛不如短痛。
嗯，
他们认为必须迅速果断地解决电动车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样做虽然短期内财务上很难看，代价很大，但预计从2026年开始可以显著减少电动车业务的亏损。
先止血。
对，这样等到未来市场需求真正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能以一个更健康、更有效率的状态去竞争。
嗯，听起来有道理。不过他们还是强调电动车是长期方向，是北极星。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呢。一边大力削减投入，一边说方向不变。
这确实是他们试图传递的信息。 高管在会上强调，会继续投资下一代电池技术，比如提到一种叫 LM2 的新材料，好像是富力锰基成状氧化物什么的。
LM2？
对，目标是降低成本，提高能量密度，也会继续改进电动车平台架构，提升盈利能力。但是你也能明显感觉到，近期的重心确实是在战略收缩。
嗯，行动说明一切。他们第三季度电动车销量不是还创纪录了吗？卖了6.7万辆，市场份额也不错，16.5%。
对，但这个数字我觉得需要客观看待。
怎么说？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消费者赶在联邦补贴取消前抢购了一波。
哦，末班车效应。
对，这是一种需求前期释放。通用自己也观察到，进入10月份之后，电动车的需求明显降温了。而且他们预计这种疲软态势可能会持续到2026年初，
还要持续一年多。
他们是这么预测的，所以未来的策略就是按需生产，有多少订单就生产多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为了抢市场份额而盲目铺货，
不压库存了。
对，他们还强调会保持价格和促销的纪律性。目前他们在电动车上的折扣力度大概只有同行的一半。
哦，还凭英气。
大川继续这样专注于通过降低材料成本这些方式来提高电动车本身的盈利能力。
所以短期内对电动车的预期确实是大幅掉低了。
可以这么说，他们相信像雪佛兰 Equinox EV 和凯迪拉克 SK-LED IQ， 就是那个电动的凯雷德，这种本身很有竞争力的车型，即便市场整体放缓，应该还是能卖得不错。但整体战略上确实是从之前的全力冲刺调整为稳住阵脚，优化内功。
明白了。那么电动车这边踩刹车，是不是就意味着传统燃油车那边要踩油门了？
没错，这正是这次会议传递出的另一个强烈信号。通用明确表示，燃油车 ICE 的销量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水平。
哦，
这基本上就是在说他们判断燃油车的市场寿命比之前预想的要长，而且他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这听起来非常务实啊。那具体有什么动作吗，来支撑这个判断？
有不少。比如把之前在海外生产的那个雪佛兰 Blazer SUV 要搬回美国本土生产了。
Blazer 也要国产了？
对，然后继续开发下一代的凯迪拉克 CT5 轿车，给现款的凯迪拉克 XT5 SUV 重新设计，延长它的产品周期。前面提到在纽约投资近10亿建厂生产新一代 V8 发动机，还有就是把 Orion 工厂转产燃油版的凯迪拉克 Escalade 和下一代皮卡，这些都是在强化他们的传统优势产品线，特别是高利润的车型。
这算是承认之前的电动车转型有点太激进了，现在要回归现实，发挥自己的长处。
嗯，可以这么理解。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吧。一是他们预计未来的汽车排放法规可能不会像最初设想的那么极端严格。
哦，法规可能放松，
有这个预期，就给了燃油车更长的销售窗口期。二是市场上对某些燃油车型，比如雪佛兰 Equinox， 还有他们那些全尺寸 SUV 皮卡，需求依然强劲，甚至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嗯，大车还是有人买。
对，增加本土产能正好可以满足这部分需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把更多的利润丰厚的卡车和 SUV 放到美国生产，也能更好的对冲关税风险。
啊，对，前面提到了。所以总的来看，通用现在的策略更像是两条腿走路，但是明显把重心往燃油车这条更稳的腿上挪了挪，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是的，至少在未来几年看起来是这样。他们并没有放弃电动车的未来，那个北极星还在哪儿？但眼下更重要的是确保燃油车业务能持续贡献利润和现金流，为未来的转型提供支持，同时也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
嗯，先生存再发展。那除了车本身硬件之外，通用好像越来越看重软件和服务这块业务了。
绝对是。
电话会议里也提到了像 Anstar 安吉星和 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驾驶系统，
这绝对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而且进展确实很快。你看数据啊，今年到目前为止，光是 OnStar 的 Super Cruise 这些软件和服务带来的收入就已经快到20亿美元了。
快20亿了？
嗯， 还有一个指标叫递延收入，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用户预付了钱，但服务还没完全提供的部分。
预收款。
对，这个数字从第二季度增长了 14%， 达到了近50亿美元。
50亿的预收款，哇，这潜力不小啊。那用户规模怎么样？
OnStar 的活跃用户已经有1100万了，一年增长了 34%。
增长很快。
能使用 Super Cruise 的用户也超过了50万，几乎是翻了一番。
翻番。
通用预计啊，到2030年前，就是这个十年末，这块业务的收入能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年均增长，而且毛利率能高达 70% 左右。
70% 毛利，这比卖硬件可赚钱多了。
那是肯定的。
他们还在开发下一代软件定义汽车平台，说软件可以独立于硬件更新迭代，这个对我们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未来的汽车会越来越像智能手机
哦。
你的车可以通过 online 更新，就是 OTA， 不断获得新功能，修复问题，甚至提升性能。而且这种更新会更频繁，更灵活，不一定是要换车就能体验到最新的技术。
听起来很酷。
对通用来说呢，这不仅能提升用户体验和粘性，还能大大简化车辆本身的硬件复杂度，延长平台寿命，并且创造更多收费功能和服务的机会。 Super Cruise 本身也在进步，比如最近集成了谷歌地图，开启之后能自动跟着导航路线走。
嗯，越来越智能了。他们还提到和之前收购的那个自动驾驶公司 Cruise 合作。
是的，但是这里面有个重要的方向调整。
哦。
他们强调，目前通用汽车团队和 Cruise 团队合作收集数据，训练算法，目标是为个人拥有的车辆开发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功能。
L4 级，给私家车的。
对。L4 级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比如高速公路、特定区域，车辆可以完全自动驾驶，驾驶员理论上可以不用管。这和 Cruise 最前主要搞的那个 Robotaxi， 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目标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重心从出租车转向私家车了。
看起来是这样，他们可能也在调整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路径。
看来软件和服务确实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一块。那在运营层面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点，比如成本控制方面？
有一个他们自己也承认的问题，保修费用。
保修？
对，第三季度这块费用同比增加了9亿美元。他们坦诚这个数字太高了，必须改进。
9亿美元，这可不是小数目，他们打算怎么解决？
拨款旗下吧。一方面是和经销商合作，降低维修成本，另一方面是加强对供应商的零部件的质量把关，从源头减少问题。更重要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比如通过 OnStar 收集车辆数据，结合人工智能分析，以及通过 OTA 软件更新，来更快地发现和解决潜在的故障隐患，甚至在问题扩大前就处理掉，
提前预警。
对，他们还举了个例子，比如变速箱出问题，以前可能整个换掉，成本很高，现在通过更精确的诊断，可能只更换某个特定部件就行，这样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精细化维修。
他们说，最近几个月整体的保修现金支出已经稳住了，算是个积极信号吧。
那就好。还有一个风险点，我好像听他们提到了来自中国的芯片供应。
对，他们提到了来自中国的特定芯片供应问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并且承认这是整个行业都面临的挑战。
全行业的问题。
他们的团队正在和供应链伙伴合作，尽可能减少潜在的生产中断风险。但这确实提醒我们，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依然是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确实。那财务方面呢？除了业绩亮眼，还有别的重点吗？比如他们的金融部门，
通用汽车金融就是 GM Financial， 表现挺稳健的，第三季度贡献了8亿美元的利润，
也不少。
他们的贷款客户主要是信用比较好的群体，坏账率在预期之内，这说明目前来看他们的车主还款能力还不错，消费市场有一定韧性。
消费者还扛得住。
在花钱方面呢，他们第三季度投资了21亿用于项目开发和工厂升级，还了13亿的债，同时还花了15亿美元回购自己的股票。
又回购了15亿。
对，今年累计已经回购了35亿美元了，流通股数量比去年少了 15%。
回购股票通常被认为是回报股东， 提振股价的方式。
嗯，
全年来看，他们的总投资额，就是资本支出，预计会控制在计划范围的下限，大概100亿美元左右。
好的，关于通用汽车这次财报电话会议的主要内容，我们聊得差不多了，帮你快速梳理一下核心要点啊。
嗯，首先，通用汽车第三季度业绩强劲，超出了预期，也提升了全年的展望，这是表面。
对，面子不错。
但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战略层面，他们对短期内电动车的市场前景明显变得更加谨慎和务实了，大幅调整了生产和投资计划。
是的，踩刹车了。
与此同时呢，重新聚焦并且加码他们优势明显、利润丰厚的燃油车业务，并且通过加速美国本土化生产来积极应对关税挑战。
总结得很到位，这次会议确实展现了通用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政策环境下的灵活性和执行力。
嗯，
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电动车的未来，那个所谓的北极星方向还在，但确实在根据现实情况调整节奏和资源分配。
嗯，很现实。
同时呢，控制成本，特别是保修这块，大力发展软件和服务，以及想办法恢复美北马市场的高利润率，是他们当前运营的重中之重。这是一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吧。
确实。最后呢，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开放性问题，让你在听完之后可以琢磨琢磨。
哦，
在电话会议的问答环节快结束的时候，通用汽车的 CEO Mary Barra 特意强调了一下，凯迪拉克品牌将在2026年正式加入 F1 以及方程式赛车。
嗯，这个消息之前有。
对，而且他还特别提了一句，苹果公司将在美国独家转播 F1。
苹果转播 F1。
是的，你把这个信息和我们今天讨论的通用如此重视软件、服务、用户体验以及高端品牌建设，尤其是凯迪拉克联系起来看，你觉得通用砸重金进入 F1 真的只是为了多卖几辆凯迪拉克，提升一下品牌形象那么简单吗？
嗯，这确实是个值得玩玩的点。 F1 是全球顶级的赛事，和科技、性能、奢华这些概念紧密相关，苹果又是科技和媒体巨头。
是啊，这会不会是通用汽车在下一盘更大的企业？他们是不是想借此机会把自己从一个传统的就是造车卖车的公司转型，或者至少是包装成一个融合的尖端科技、媒体内容和高端生活方式体验的综合性提供商？
有可能把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和 F1、苹果这些标签绑定在一起。
对，这可能为我们观察通用汽车这家公司的未来演变提供了一个很不同的视角。
确实值得思考。
好了，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希望这次为你梳理的通用汽车财报会议信息能让你对这家公司的最新动向和战略思考有一个更清晰、更深入的了解。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